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下面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当年学法背法热潮从长春掀起。作者：长春大法弟子新正。本文发表于2014年7月26日。我是长春大陆教育系统的大法弟子。当年师父在学习班讲法中说，现在长春掀起一个学法热，现在长春能有上万人在背书，他们现在学法形成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坐在那儿开始学，不用书，他从头开始背书，停下，另一个接着背，一点都不会差的，一个字不错的接着背，然后你背一段，他背一段，这样接着背。法轮大法一解，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我就是身在其中之一的大法弟子，我是一名见证人。1992年，师父从长春开始传出法轮大法。两年后，长春大法弟子在修炼中，一有关要过的时候，一有学法不懂的地方的时候，就去问辅导员。有时一些情况，辅导员也没有亲身经历，只听学员表述。再由于层次不同，辅导员也把握不准，就说，我们还是学法，看看师父在书里是怎么写的吧。一翻书，发现这不都在书上写了吗？而后我们就都说，背法吧，把法背下来，就不用问别人了。悟性一上来，过心性关的时候，把握的就好多了。遇到什么事时，头脑中马上也有大法做指导了。就这样，长春大法弟子在师父的关怀下，心性提高得非常快，学法背法热潮也就掀起来了。至今长春大法弟子始终不忘师父的谆谆教诲，坚持学法，集体学法，坚持抄法背法，同修间互相提醒，互相鼓励着背法抄法。学法点背法和个人背法。当年我家是个学法点，由于学法的同修有上班的，有退休的，有串修倒班或老年在家的同修，学法时间不一，所以在我家每天学法分白天晚上两个时间。我是上班族，给同修配上钥匙，大家在一起学法。初期为了照顾老年同修，先通读转法轮，然后开始背法，按顺时针顺序轮流背法。那个学法的氛围，正的善的能量场非常大，感染着触动着每一个人的心。背法中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被大法包容着，震撼着。每个人一到集体学法场，都有一种师父就在我们身边的幸福感。起先大家志愿性的主动背法，刚开始能背下转法轮的人不多，但是大家看到能背下来转法轮的同修还都是上班的，时间少的同修感慨万分，都纷纷下决心背法。后来大部分人能背书了， 在轮着背法过程中，大家都静静地听着，一种庄严神圣感在每个人心中升起。一个同修在初生的背法，听着的同修们包括我在内，同时就在心里和他一起背着法，有错的地方不去打断他，等到停止了大家才给指出来。有的会说我重背，实修中大家还体悟到，当背法背到哪一讲的时候，都有相应的执着心反映出来，都有去那颗心的关要过。例如有好一段时间，我都存在着一颗得法了，大法太好了这个欢喜心。师父为了让我看到自己的这颗心，修去这颗欢喜心，就指派让我多背一段《转法轮欢喜心》一节。我在背法时认识到了障碍自己修炼提高的执着心，这颗常人心修下去修得很苦，心也很累，不过我一背法，精进心就大增，随后习性观过得也很好。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感谢大法使我的身心有了脱胎换骨的大变化。背法的效果实在好。我们许多同修都有深刻的体悟，许多执着心是在背法实修中认识到的，也是在背法实修过程中修下去的。背法中真能专注入心，那么整个人都会融在大法中了。真像师父说的，神思游仙境，红银二唐风，不在五行中走出三界外，转法轮，那种感受无以言表。法背得多，悟性也会提高不少。实修中在矛盾中过关过难的时候，师父的点悟，大法对不同层次的修炼状态的要求，立刻就能心领神会，难关也就如同行走的路上遇到的小石子，一迈便轻松而过，你一大它就小了，这都是背法的好处，实效多多。参加胜利公园集体学法典，当时胜利公园学法典比较大，多处学法典的同修陆续也都去参加了那个点的集体学法背法，因为那个学法典的同修法学的比较好，大法背的也很好，所以前去学法的人也多。当时也有的人抱着一种执着想去参加，但是大多数真是带着比学比修的心去学法。不过我们学法典的同修去的不多，因为有的同修有点顾虑，如果法背得不熟，上那儿背法人又那么多，一是胆量不足，二是会耽误下一个同修背法。我当时一周去那一次学法，开始仗着胆背法，那真是法在家本来背得熟熟的，人心一多起来，嘴就不听使唤。很长时间好不容易走出了好奇心、好胜心、显示心、怕丢面子心的执着圈，可后来参加学法时间一长，同修间人也熟了，攀比心、争强争斗的心又冒出来了，出一颗心去一颗心，一颗心一颗心的去，修得好辛苦。好在我抱定了一修到底，坚如磐石的心过了一关又一关，下功夫背修大有实效。修炼的实践证明，无论是在大典集体学法，还是在一般学法典学法，师父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转法轮。通过学法背法，我们的收获很大，大家的修炼境界也是在学法背法过程中 在不知不觉中渐进地提高着。互帮互学，向内找的氛围也非常好。修自己，帮同修背法，一句一句的，修出极大的耐力。帮助同修把预定的内容背下来，那颗颗向善的心无时无刻不体现出大法强大的威力。背法时间分分秒秒，每一天每一小时，在同修的眼里都是珍贵无比。背法已成了同修们学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那时真像师父说的那样，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红银实修。师父给长春大法弟子的三首题词，实修、迷中修、因果，长春大法弟子永记心间。超法与实修，一直到今天我还在超法。记得当年长春在南岭体育馆举办的法轮功画展，那段难以忘怀的日子，每当在我不够精进的时候，总是在我的脑海里浮现着，激励着我，鞭策着我，催我精进。当时就有同修们手抄的转法轮展示，笔记工整，一笔一画，厚厚的一本转法轮，外皮制作精致，包装盒如同专业出版社出版的一般，用黄金绒布衬托着，庄严神圣无比。当时我们看到后，一股暖流从心底涌起，通遍全身，震撼心灵，顿感大法强大的威力直冲寰宇。当时我也在抄法，但是金静静和同修比不了，而他们的勇猛实修的心催我精进。我抄法的体会是，看一句背一句，背一句抄写一句，抄写一句入心一句。现在长春这地方很多学法点，抄书的同修渐渐增多。如今风风雨雨走过，师父的弟子就是靠着师父的点悟，凭着学念背转法轮，在师父的呵护下闯了过来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一师恩专题文章，师父在贵阳传功讲法的珍贵回忆，明慧网2007年5月18号。93年5月，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应贵州省气功协会的邀请，风尘仆仆赴贵阳传功讲法。贾同修回忆，5月25号我赶第一班车提前来到地矿小学的大门口，就看见一位高大英俊、目光炯炯、红光满面的青年人，正和助手们一道摆挂法轮大法八大特点的横幅和法轮图标，随后向前来咨询的人们分发法轮功简介。我上前一问，才知道这位高大的青年人就是当下享誉全国的法轮功创始人李大师。我当时心里升起无限崇敬之意，过去我见过的气功师个个都架子大得了不得，还从没见过这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气功大师，还和弟子一起亲自动手布置场地做这些活。接着大家像见到亲人一般，无拘无束地向李大师咨询了许多练功、敬佛、信神等各种问题。李大师总是笑眯眯的，不厌其烦地耐心解答，谆谆教导。 李大师解答问题时深入浅出，简单明了，都讲到人的心里去，听起来非常舒服，犹如泉水灌透心肺，听着无不心悦诚服，都纷纷争相购买参加法轮功传功班的听课票。李老师还当场给来咨询的人清理身体，李老师打出的功非常强，效果神速，调理的效果立竿见影，很多人久治不愈的顽疾瞬间消失遁形。当时我患有多年的胆结石，严重的胃病导致放射性全身疼痛发冷，坐骨神经痛得腰都直不起来，多年来求百医服百药，成了有名的药罐子。想不到经李大师妙手一调理，顿时感到一股阴凉向脚下排出，一会儿就感到神清气爽，从未有过的一身轻的感觉。我心想，这法轮功好生了得，回家后立即将这神奇效果通过口传口，心传心，向自己的亲朋好友、同事宣传，一下子带来几十人报名参加贵州法轮功第一期传功讲法班，有的地方开来几车人参加。一同修回忆，93年5月25号下午，我有幸参加了师父在贵州举办的首场传功讲法班，地点在工人文化宫，门票5元，人数500余人，会场座无虚席，周围都站满了人，整个场气氛祥和。当师父健步走向讲台，掌声雷动，师父精辟阐述了博大精深的宇宙大法及法轮功的特点，道明了法轮功不但有健身奇效，还可使修炼人同化真善忍心法，滋养人的心灵，提升精神层面，最终达到返本归真目的的玄奥。学员们感到师父说出的句句红音透入肺腑心田，贯耳如雷，茅塞顿开，在心灵震撼中拨正了生命的航帆，从此不再为名利情取争取斗。当时我就暗下决心，这么正的师父，这么好的功法，千古难遇，我已信得高师大法，我就认定了。师父在讲法中打出威力无比的功，为学员们清理身体，把学员体内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拿掉，只见师父挥手一甩，使信者大受裨益。当然也有悟性差的了，甚至还有不买票偷进场的，师父其实都知道，慈悲告诫说要心诚才会受益的。并同修回忆，有幸参加师父的传功讲法班后，师父的东北乡音时常回荡在耳边，真不知我是多少世修来的缘分。接着我又参加了师父在贵阳办的几次法轮功传功班，越听精神越旺，同时我家三代人也因我修炼法轮大法都沐浴在师恩浩荡中。93年5月师父来贵阳办班时，我那才五岁的孙儿也跟着去听师父讲法，听课时他看见旁边有位老奶奶没座位，就主动让出座位，自己爬到师父的讲台的台阶下听课。师父看到他专注听课，天真可爱的样子，便微笑向他点头，这瞬间佛光深刻在他幼小的心田中，并成了他日后修炼大法，坚信法轮大法是真理，以及后来抵制道德败坏、世风日下对青少年侵袭的动力源。小孙儿未入学前，每天早上闹钟一响，马上爬起来跟姥姥到公园去练功，上学后每见升学旗就发正念，默念师父的正法口诀，有时间就随姥姥出去弘法。目前孙儿已到高三毕业要高考的阶段，百忙中仍不忘记给老师同学送真相、讲真相，以救人为本。当时得知师父在济南办第二期法轮功传功班时，我赶回东北老家，带着亲友乡邻到济南去参加。在此次法轮功班听了师父讲法后，我那70多岁的老姐虽没多少文化，但在师父加持下能通读大法书，还有60多岁的弟弟信师信法，成天背着讲法录音， 走香串斋，一心想把这最好最正最神奇的功法传给更多的有缘人，特别是我那在公安局任职的女婿，他在师父给他清理身体后简直判若两人，到济南参加班前，他患再生障碍贫血，经常血流不止，脸色惨白，跑了多少医院也没治好，还使病情恶化，年纪轻轻就得此绝症，心灰意冷，真是在绝望中度日如年。济南班结束后，他回到家，人们就看到他红光满面，精神焕发，并听他妻子说，就在他离家到济南后第三天，他家房前窗户下一棵大榕树被雷劈断，挖开树根一看，数百条小蛇奄奄一息，师傅已把场清理了。这事传出后，方圆百里无人不对法轮功的神奇，对李大师的神功赞口不绝，使附近上百户人家纷纷涌进修炼法轮功。丁同修回忆，因父辈被恶党迫害，从幼年开始，我是在苦水中泡大，在艰难中求生，落下了满身疾病，肝炎、痢疾、梅尼尔氏综合症等，把我折腾得死去活来，加上丈夫曾经在文革等恶党政治运动中成为被打压重点，真是几番生死，无助的迷茫，苦不堪言。但天无绝人之路，93年师父送宝到贵阳，给此方众生带来了光明与希望。在法轮佛法的洪恩中，我们全家人失落的心从此得以勘破迷雾，豁然亮堂。经师父在讲法中给学员清理身体，不仅我一身的病痛不见了，而且我身体里不好的东西也被师父善解了。当时师父慈悲地对我说，我不仅渡你，我还得把他渡到他该去的地方去呢。在十多年的修炼中，我悟道，在修炼中只要走正师父所安排的路，再有多大的关难都会在师父慈悲的呵护下走过来。94年师父在广州举办国内最后一个法轮功传功班，贵州许多学员知道后立即通过邮购买了票，大家赴广州一看，盛况空前，据说有六七千人。当师父绕场一周清理环境时，发现许多买不到票的学员在哭，于是马上做了妥善安排。后来师父在讲课时还慈悲关照说，在场外的和我身后的学员都一样受益。师父日理万机，在广州办班时还在百忙中抽时间见贵州学员，了解贵州弟子修炼的情况。接见时有个学员把孙子带去了，师父非常喜欢孩子，还慈爱地用手摸了孩子的头两次。当晚这孩子发高烧宵夜，第二天孩子到讲法场去听课就恢复如初，师父给孩子净化了身体。这位幸运的小弟子当年虽小，但对此事记忆犹新，并把师父对他的慈爱化为自己精进修炼的动力。此篇所记仅是师尊在贵州传功讲法史实之凤毛麟角，诚望更多同修写出自己难以忘怀的珍贵回忆与心得，证实法轮大法的伟大和殊胜，助师正法，履行誓约，使更多众生在佛恩浩荡下真正得救度。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跟班的学员易师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06年3月30号。师父当年在中国大陆传大法，千辛万苦，走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大法的美好神奇像磁石一样吸引了千千万万个有缘人，从四面八方赶来聆听师父的亲自传功讲法。师父每到一处办班，除了本地学员，还有一支浩浩荡荡跟着师父走的跟班学员。
师父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每当学习班要结束，学员都恋恋不舍，都不愿意离开师父，都想在师父身边多待一刻，这一刻是多么珍贵啊。我有幸成为这跟班大军里的一员。记得在广州、济南一下火车，就有一支挂着法轮功牌子的车队来接站，这都是师父操心给安排的。在广州体育馆门外的广场上，在师父办班期间，有几十辆大小客车挂着法轮功的牌子，接送听课的学员，一路上浩浩荡荡，行人都驻足观看。啊，法轮功这么多人。在延吉学习班上的第一天，几千人的会场座无虚席，而我身旁却有几个空位子。我想这是谁呢？师父都讲课了，怎么还不来？正想着，只见一位中年男子风尘仆仆地带着两个男孩，一个八九岁，另一个十一二岁，来到空位子上坐下，说是刚下火车。我轻轻地问了一句，哪来的？他回答，甘肃来的。我不由得啊了一声，这么远呢？这时就听见师父说，大意是这个法传的是够大的，很远的都赶来了。师父什么都知道啊。这时只见那两个小男孩轻轻地把两腿一盘，挺直了腰板，认认真真地听师父讲法。我在想，只有师父，只有这么大的神圣的宇宙大法，才能吸引这么多的有缘人万里迢迢地来听法。后来听说新疆地区还来了一批到广州听法的有缘者，克服了重重困难，真的是万里迢迢啊。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就在这一次一次的学习班上，无论是本地区的还是外地的学员，能够圆满地听完课，直到学习班结束，这里融进了多少师父的操劳和心血啊。我当时听到一位安徽来的学员说，她瞒着丈夫，带着丈夫的两个妹妹来参加长春的法轮功传授班，因为错过了安排接站的时间，他们坐着公车来到了办班的地方，吉林大学的礼堂的外边，却找不着门。这时只见一位老者笑呵呵地问他们，是来参加法轮功学习班的吗？他说是。老者就领着他们走，并笑呵呵地说，从安徽这么远都找来了，还瞒着丈夫，都走到门口了，怎么就找不到门了？这位学员一愣，心想，他怎么知道我的事呢？等他听完了师父的讲法才悟到，原来那领路的老者是师父的法身来接他们的，心里一阵感动。还有一位学员是安徽农村来的小伙子，一米八的大个，长得很帅气。他告诉我，半年前他还是一个残疾人，弯腰的快成九十度的罗锅，是师父第一次在安徽讲法时，当地的气功协会把他介绍给师父的。师父几次拍拍他的后背，他的腰就直起来了。他对师父的感谢无以言表，也是师父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在后来的学习班上，师父知道他经济很困难，还免了他的学费。提起学费，当时法轮功学习班收的学费在全国气功班各门派的收费中是最低的，而且跟班的老学员只收半费。因为法轮功的收费低，引起其他门派的不满，跟气功协会提要师父提高收费的标准，但师父一直都没动。还有一位长春的学员，一家四口，还带着一位八十多岁行动不便的老母亲来参加郑州的学习班，错过了接站的时间。他领着老母亲及家人在街上转，想找一家旅店，走着走着，只见一个小二楼，是居民住宅。他想，这个小楼要是旅店就好了，就不用走了。就在这时，二楼的窗子打开了，一位阿婆亲切地对他说，是找住宿的地方吧，到我这来住吧。这位学员当时就悟到了，是师父爱护学员，怕老母亲走不动，帮了忙。就在这次郑州的学习班上，当地的邪恶为了干扰师父传法，一天下午，师父正在给学员讲法，突然狂风大作，暴风骤雨夹着眼睛大小的冰雹，有的有鸡蛋大小，铺天盖地而来。原本晴朗的天空一下子就黑了下来。开了天目的同修说，在这种情况下，师父第一件事就是保护学员，一个大法轮一下子就把所有的学员罩在里面，然后师父开始除恶。一会儿天又晴又亮了，师父接着讲法， 这件事使我亲眼目睹了师父对弟子的呵护。照相是所有参加学习班学员的心愿，师父无论怎么忙怎么辛苦，从不拒绝学员的要求，安排时间照相。可是照相是个苦差事，几千名学员都要跟师父照相，谁也不放弃。夏日的郑州赤日炎炎，按照大会的规定，每一个省的地区的学员集体和师父照一次就行了。全国有多少个省呀？本来师父就够辛苦的了，可是学员们还不甘心，各省地区照完了，又自动组织市地区的学员和师父照。就这样，师父被请来请去的，赤日当空，炎热袭人，师父从不烦，总是祥和的，慈悲的，笑容满面的走来走去，和大家一起照相。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幕，真是惭愧至极，无地自容。那时我多么的自私，面对着人人尊敬的师父，怎么就没为师父着想，让师父少一次辛苦，少一次操劳，照一次就可以了，怎么就没有为师父想一想。讲了这么多天的法，当天又讲了一个上午，下午又与大家照相这么长时间，夏日炎炎呢。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们走到了今天，大多数同修都成熟了，可我还有很多的执着没有去掉，都和这个思有关，都是这个思派生出来的。只有把埋藏的很深的思全部去掉，才能达到师父要求的无私无我的标准。今天回忆起师父当年在大陆传法的千辛万苦，和我们表面上能感受到的师父对弟子的呵护珍惜，那真是沧海一粟。实际上师父为我们的付出，为我们实质承受的巨难，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然而永远也不会忘怀。
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交流文章，题目是忆参加师父在成都讲法传功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5年10月13日，作者四川大法弟子玉莲，同修整理。我和老伴儿于1994年喜得大法，至今已有21个年头了。每每回想起当年参加师父两次传法班的情景时，我都禁不住热泪盈眶，心情格外激动。记得师父1994年在四川成都办班时，我和妻子都不知道，当时我正在休假，七兄给我们发来一个电报，叫我们赶快到成都。妻子当时正在做生意，听他哥一说，立即放下生意，与我一起风尘仆仆坐火车赶到成都。哥说师父是来传佛法度人的，这是千载难逢的机缘，千万别错失良机。我们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走进了师父讲法的礼堂，看到好多工友胸前都佩戴着一个圆圆的小法轮章，感到既高兴又羡慕。听说师父这一次来成都办班，贵州重庆都来了不少学员。我们刚坐定，就见一个高大伟岸的身影出现了，我们知道这就是传大法的李洪志师父来了。顿时整个礼堂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个个神情激动，只有用掌声来表达对师父的欢迎和感谢。妻子第一次见到师父就感到这师父好熟悉，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师父讲法时，整个礼堂十分安静，场内的气氛都感到非常祥和宁静。有一天师父在讲法时，我看见师父身后出现一团团五颜六色的大光环，感到非常舒服激动，那种美妙景象真是无法用人类语言来表达，说也说不出来。第二次看到师父头顶出现一个蓝色而且透明的大圆圈，只见师父坐在蓝色的光圈里为我们慈悲讲法，光圈里的师父影像跟师父本人有点区别，慈悲祥和。还看到在师父的四周都有无数的神在护法， 所有空椅上都有神，礼堂门口都有数不清的护法神护法。听了几天法后，妻子感到粗糙的手竟变得非常细滑了。妻子回忆，自从听了师父的讲法后，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从此彻底改变了。有天下午，师父带些弟子还有北京的一些同修一起去了宝光寺。开了天目的同修看到寺庙里塑的500罗汉全部都出来跪迎师父，开了天耳通的同修还听到另外空间传来了欢迎师父的美妙悦耳的音乐声，还听见师父和他们讲话呢。八天班很快就结束了，工作人员安排学员和师父合影，师父坐在中间，四周站满了重庆、贵州和成都的许多工友，能和师父在一起，大家都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温暖。第二天下午，师父讲完法，要离开成都到河南郑州办学习班，最后一堂课。成都的工友知道师父马上要离开了，每个人对师父都依依不舍，不愿师父走。只见师父双手向前推了几下，我看到无数五颜六色、很美丽的大法轮落在了同修身上。我和妻子商量，决定和师父一起赶车到郑州，继续听师父讲法。于是我们赶紧回家，简单收拾了一下，带着12岁的儿子赶火车到郑州。由于去的学员多，已经没有位置，车站临时决定再加一个简易车厢，人很拥挤，也没有水喝，但师父一点也不计较。在郑州讲法的过程中，另外空间的魔不服气，跑出来干扰。有一天，师父正在讲法时，天突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风雨交加，还夹带着冰雹，礼堂里都在漏水。只见师父气定神闲，打起了手印，把那个捣乱的魔收在了桌子上的矿泉水瓶子里。一会儿乌云散去，太阳出来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师父处理了魔，又继续为我们讲法。传法班结束了，我们又一次与师父合影留念。事情虽然过去20多年了，但和师父在一起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此时此刻，我在给同修口述时，幸福和感动的泪水不由自主地溢满双眼。那份感动，那份幸福将永远蕴藏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我们珍惜着万古难遇的修炼机缘，同化大法，勇猛精进，返本归真，随师父回家，不辜负师父对我们的慈悲救度。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交流文章，题目是继师尊第三次贵阳传功期间奇迹点滴。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6月1日，作者贵阳大法弟子。中国法轮功贵阳第三次传授班于1993年8月15日在贵州省政府礼堂开课，我是经同乡介绍才得知的。同乡说，这个功法有个特点，在小腹部位修炼一个法轮，24小时不停旋转，人不练功，功练人，加快了练功进程。当时我一听挺高兴的，这个功法好，正好没有那么多时间练功呢，于是就报了名。在班上初见师父，感觉师父只有20多岁，年轻英俊，讲话开门见山，易懂。第一天，师父讲完课后由其他弟子教功，而师父则利用这个时间给学员调整身体。我因右脚扭伤近两个月，走起路来一瘸一瘸的，而且左肩肩周炎使胳膊举不过头顶。只见师父举起右手一把抓下来，马上我右脚就不疼了，左胳膊也很轻松地举起来。我以前学过很多其他功都不管用， 所以当时十分兴奋，心想这个师父功力厉害，以后就练这个功了。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从今天开始，有的人会感到全身发冷，像得了重感冒一样，可能骨头都得疼。而我第二天就出现了重感冒症状，高烧 40.5 度，全身关节都痛，但是精神很好，工作还照样做。到了下午快下班时，心想不管怎样还是要赶去听课，听课过程中不知不觉感冒症状就消失了，什么时间好的也不知道。虽然刚开始时我对师父讲的很多还理解不了，但初步理解了人为什么要得病，为什么有磨难，为什么要重德做好事等等。十堂课下来，我感到精神爽快，一身轻松。我以前的关节炎、腰扭伤、慢性胃病、低血压、慢性咽炎、前列腺炎等等十几种病完全消失了，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美妙。当时我们单位参加师父班的共有六人，有一个学员小腹部位长了个核桃大的肿瘤，几堂课听下来肿瘤不见了。还有一个学员当师父讲完周天后回家睡觉，晚上就起空了，连被子都飘起来，醒来时他想我得下来呀，于是就落下来了。他当时说到这儿很兴奋也很激动。讲法班最后一天下午组织学员照相，大家自行组合，一组一组站好等师父过来。当时贵阳天也有些热，整个下午师父和大家一样都在外面晒着，照完相太阳也就落山了，师父也没吃饭，就给学员解答提出的问题，完后由学员谈心得体会。有一对夫妇，男的是退休教授，半身不遂，一直拄着拐杖听课，而女的因严重肩周炎胳膊不能动。师父第一天给大家清理身体时基本上都好了，男的高兴地把拐杖都扔了，女的手也能自如运动了。他们谈完体会后在台上还很自然地走了几圈，激动地大喊李大师万岁。在八天班中，每天交工结束后，很多学员还是不想离开，想多待在师父身边，依依不舍。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交流文章》，题目是《回忆师尊第四次莅临贵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5月12日。师尊为广度十方众生，四海为家，国内传功结束，又倾覆世界各地，弘传法轮佛法。1997年9月23日，师尊与随行人员星夜驱车赶到贵阳，这是师尊第四次亲临贵阳，在八角岩会议厅与部分学员见面，并讲法约两个多小时。23日，当我们接到电话，让尽快赶到八角岩会议厅时，火速赶去。走在我身边的妈妈上会议厅台阶时突然双腿跪下，她还没反应过来，我立即提醒她说您的主意是看见师父了。于是我直奔会议厅，隔窗一看，真是师父，简直不敢相信，于是用双手使劲擦双眼掐自己，真不是梦，回头对父母大喊师父真的来了。当我们走进大厅，全场学员正聆听师父讲法，妈妈在看见师父的时间里自始至终都是热泪盈眶。师父讲法中再三强调，要真正学好法，向内找，去掉不足，整体协调好，要整体提高，把贵州弘扬法轮大法的事做得更好。接着师父顾不上喝水，继续用和蔼如慈父般的语气 耐心解答学员提出的问题。当时我和许多学员一直很激动，想不起要问师父什么，只听得妈妈和同修提问：师父，我有一颗要去的心，总去不掉，我在心里请求师父帮助我行不行？师父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嘛，你能认识到他是不好的心，不想要他，这很好，你就排斥他，去掉他。有学员问：佛国世界什么样？师父说：佛国世界很美好，能去佛国世界必须是100%的纯金，99.9%都进不去，有个细胞不纯就会搞乱那个世界。大概意思不是原话。有学员问师父：道法经文理解不好。师父说：那是讲给神的那面听的。一位93年得法，参加过师父亲自传功班的老学员，像见到亲人一样向师父诉说道，自己的修炼环境一直不好，丈夫对她经常拳脚相加，手也被打变了形。师父慈悲地对她说：你家三代是修佛的，在几世生命轮回中是有冤怨，但你今天回家就没事了。后来这位学员在交流会上说，当天在回家的路上心里还胆胆突突的，不料一进门，丈夫笑迎说：你辛苦了，我已经做好饭菜，怕凉了，已经热了三次，快吃吧。她简直被自己丈夫几十年来从没有过的变化惊呆了，回过神来马上想到是师父给化解了自己生生世世结下的冤结呀，不知师父又为此承受了多少，感恩的泪水夺眶而出。师父对学员关怀备至啊。会面结束后，学员们都不想离开师父，有许多学员还守在师父坐来的车旁，一直等到深夜。
这次的易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